恶者破戒即恼他故。这个戒的意思呢，本身就是调伏为意，就是能够调伏心，调伏诸根。另外从其相貌来讲呢，就是可以防非止恶，防复过失过患，能够止息恶行，这个就是戒的意思。有的地方呢又说是别解脱，就是别解脱，杀盗淫妄等等诸恶行，依奋持这个戒行，奋持律仪的缘故，那么就远离了这些过失，就不要依这些罪行的事情遭受诸苦报，感不可依的果，那么就是于此诸事啊，的自在，的调伏，于此呢的解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以消除防复过失为方向的。那么这个恶者是相反，不是和律仪戒相应相顺，是相反的，是这个破戒即恼他，就是戒行上来讲呢，有毁坏有破坏，那么就是不依律仪而行，这个遭了杀生等罪。那么这个在本身来讲呢是罪行，那么实施这样罪行对于其他友情就是伤害损恼，这个是对应的，所以是自害而害他，自害那就是说由这个过失的事情罪行的事情呢将来感受苦报，现前呢得诸不饶益的事情，那于他的伤害呢，那就是由这些罪行呢产生了损恼，所以这个称为恶者。那么这个是第二弊，就是菩萨之六弊。这个弊是遮蔽的意思，菩萨本来这个发大悲愿，起菩提心愿，要利众生的，而损害众生伤害众生，或者是前面的不愿意不思饶益众生，就遮蔽了菩萨的这个愿心，在行上产生了障碍的作用，所以称为弊，这是六弊，这是第二弊，就称为恶者，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嗔者于少不饶益，起大嗔故。少不饶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少不顺意啊，少不顺心呢、心这个嗔怒就生起来了，埋怨抱怨嗔恨就生起来了，那么这个是嗔心，是一种烦恼的心理活动。菩萨修大乘行六度，就要修安忍，能够接纳众生，宽恕众生，而不是这个于不饶益事情呢起大乘，这个于少不饶益起大乘，这个是一种过失，这是第三。第四呢是放逸者于诸善法不请行故。那么这个放逸就是对于种种善法 布施、持戒、忍辱种种，这些，能够断恶修善，能够与众生有益之事，不努力去做，做的不这个用功，也就是不勤心，就放缓了，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放逸，所以为什么菩萨能够成就啊，就是有精进，这个保持不放逸，这一般的人呢做事情都是这样的，短期的发一点勇猛心，努力一下那是可以的，长期来讲呢，今天也这样，明天也这样，这个日复日复一日的这样坚持，那是不容易的，学一个什么东西，做一个什么事情，那么一般到一定程度之后，或者是熟练了之后，或者是这个相应的事情经过多了之后，他就开始这个放松了，脚步就开始放慢了，那就不容易成就。那菩萨那是要相反的，要精进呢，就像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一直要努力下去，众生界没有尽，所以菩萨行呢无穷尽，不会停的。那么相反的就是这个讲的放逸，上法的修集开始减弱，懈怠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懈怠就是这不做了，这个放逸呢就是放缓了，是这样子，圆着者，这个是第五种，五欲乱心故，就是圆诸五尘欲的事情，心随之而转，粘附在种种尘欲当中，这个心啊不能够安住，起乱心，起乱想，所以称为圆着，称为圆着，五欲乱心，就比如说听到声音，闻到芳香，看到美景美色，那个心呢就随着走了，就是坐下来的时候，也是身好像没有动，心里面在想，在寻思，寻思这样，寻思那样，想很多，心里面呢不能够专一而住，不能够集中不上，这个就是乱心。对乱心的话，多方的引发了，都是跟沉静，就是色声香味触欲尘相应的，那么要定的话呢，那就是内受喜乐，内在意境专注，有定，有清安，那么他就不会随着这个欲尘了，就是有定心了，就是不是乱心。但是如果从佛法断染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有专注心的时候，有定的时候，还是有染的层面，那么这个要进一步修观，修出世间观，才能够彻底清楚的。那么就是最后一个邪着，邪着者，外道无秽故，外道无秽，这个外道内道啊，这个是相对来说的，这依佛法本身那称为内道，佛法之外不与佛法相应的种种异说，这个呢称为外道，称为外道，那么后期有的讲呢心外求法了，就是外道， 那么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呢，也可以这样说啊，就是要从心的根源上，这个起智慧光，照破无明，洞见这个真实，断除这个烦恼啊。那么这个是于心上求啊。那么其他呢，求身体，求长寿，这个求这个生一个天堂永生，这个都是心外之求啊，是外道。但是依佛法的这个更准确的意思来讲呢，那就是说能够如实的依佛所说真理而认知而坚持而修行的，那这个就是属于内道。这个偏离了佛法所说的真理，这个种种若断若长细论边界，那么这些就属于外道。那比如说我们对于花草树木这个物质现象种种认识，这个是内道呢还是外道呢？这个它是在相对的世界里面对这些事物现象的一个认识，不是由此而分内外道。那比如说科学里面某些探讨最后追究于说一个物质第一性或者怎么样的，以什么为本体进入断灭之界，进入某种常见，那这个就属于外道了。那如果说具体论述这一现象，那这个就属于是中性的一种认识，不是说这个是外道还是内道。这吃饭睡觉你说这个是内道还是外道呢？这个不好说，这个属于差别现象的认识。所以这外道呢，就是这个种种细论错乱颠倒之见，无慧就是无智慧，没有智慧，这些所获得的认识是迷乱的，是颠倒的，不能够如实而观，不能够解决众生生死的问题，会令众生呢迷惑颠倒飘溺其中。那不是一般我们讲聪明不聪明，这外道也有聪明的了，这个博学强记，这个解说啦，言辞啊，滔滔若这个若这个江海，这也是有的啊，不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是相对这个人的心理状态，他是能够上思辨那依佛法来讲呢，是这个没有正见的上思辨呢，只是增长其颠倒见，加深他愚痴细论的顽固性，所以称为外道无慧。真理是世间一切现象最究竟最彻底的这个类层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是以某个人或者是谁来做界限来做划分，不是法尔如是。佛之所以是佛呢，是佛觉悟了此真实本际，觉悟了真理，是成为圣者，然后以所觉悟来启发众生，引导众生同一觉路，都能够走向觉悟的光明大照，是这个意思那么邪着呢是第六就是菩萨之六臂就是遮眼呢，遮蔽那除了这个遮蔽之后，那就是无遮自在的，没有障碍的 如是诸六臂者，大悲灵敏，为说过失。就是住于这六臂当中呢，是可怜悯者。为什么？煎贪啊，饿了，撑啊，等等之类的，会令众生啊，或者是令发心的菩萨有情退堕，不会往前这个来进展，形成障碍。那么在一般的有情来讲呢，那也是一种障碍。所以菩萨呢，依大悲心故，观见此诸过失，所以深深临念，由此来开示，令浅正见产生正确认识，不再局限在这个当中，令六波罗蜜的增长，那么这样的话，能够离煎贪，离破戒等恶，离放逸，离这个嗔，离这个乱，离这个邪浊，升起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那么这个就倒转颠倒，倒转罪恶，而这个呢向于正见正解，向于精进离恶，那么这个就是诸度增长，说大悲增长诸度已，此悲从四缘生，亦应显示就是菩萨之大悲呀，能够增长六度。那么这个大悲它是如何起来的？它所生之缘，依这个四缘生，即曰苦乐不苦乐，因利即上有，自体相续流，大悲四缘意，就是依四缘生，就是苦乐不苦乐，这个缘缘和这个呢聚缘，菩萨于苦于乐和不苦乐都能够升起大悲，这个是有所缘而起来的，所以称为缘缘，因缘缘缘次第缘增上缘，这个四缘呢是佛法里面说到有情相续心的发展因素，发展因缘有这么四个，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的基本义。佛法里面讲缘起啊，如果说到物质世界，那就是因缘增上缘，这两种因缘，这两种因缘，因缘呢就是对于产生的这个果，它是有主导性、决定性影响的，所以称为因缘。那么对于其他的层面，一些辅助性的影响能够引发这个种种的作用的，那么这个就是增上缘，就像你想吃桃子，那么这个决定性的力量在哪里？就是桃子的种子种下去，那么促成和影响性的因缘呢，其他的这个增上缘呢，就是有没有土地呢，有没有水、肥料、阳光，适当的这个层面呢，这个阳光够啊，温度够啊，那要是很寒冷的北极南极能长出桃子来，长不出来，所以这些是增上缘，是佛法里面呢这个体系啊，是 很广大的，很细致的，那像有些地方，比如说像聚舍论，比如说论道，比如说无间罪，比如说杀罗汉是无间罪，那么说他是起害想来杀的，还是说杀了之后，那这个才证到果的，还有呢，就是说，他这个是阿罗汉，可是他不知道是阿罗汉，他没有做这样的想法，杀了的，那么种种情况，成熟，杀圣者的罪，那就是忤逆罪，或者是不算是不成熟为这个杀阿罗汉的罪，那就不是忤逆罪。那么这个讨论呢，这个辨析啊，都是叙述的非常清楚的，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法律条文一样的，这一样一样一样的，这个缘起，是根本义，是总相义，那说起来的时候那是千般万般的，那个是具体情况，所以这个归类的时候呢，从物质现象来讲呢，就是因缘、增上缘这两种。那么如果说心理的层面，心理现象，那就有四种，因缘是一种，增上缘是一种，所缘缘是一种，这个等无间缘又称为次第缘是一种，这个就是心理活动从缘起的这个基本道理来观察的时候所具有的，这个因缘呢，就是如果唯识里面讲呢，就是心识种子，比如说这个孔雀能够吃百毒，吃了毛还长得更漂亮，人能不能吃啊？人不能吃，人就吃米饭，牛吃草吃得很香，又长得很壮，那人就不能吃草啊，你的舌头啊，你的胃啊，你的肠啊，它是不习惯的啊。那么现在也有的人说什么吃草的疗法，吃草可以治病，那个这个不是常态，毕竟不是常态。那么这个就是死种子决定的，说我们眼睛里面看的花，牛眼睛里面就看的不是花，这么蛇的话呢，他看这个蛇就很顺眼，假设了，实际上蛇更多的是它的舌头的触觉等等，它跟我们人的这个视力是不一样的，那么苍蝇呢，蜻蜓呢，它是复眼又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种子识，清因缘，这个就是因呢，心理的第一个层面，所以每个人看事情都不一样，有的人就认为一定要那样，有的人就一定要认为这样，所以才会产生差异，产生这个分别啦、固执己见啦之类的。那第二个是什么？所缘缘，就是我们心理活动的时候所观察到的对象，这个就是缘缘，也就称为所缘缘，我们这个心呢，就是不断在攀缘的，总在想，不是五官在感受接纳，然后认识外在呢，就是心里面在串联，搞串联，想想过去，想想现在，想想未来，担忧的，欢喜的，这个纠缠的，都在心里面。那么你有想法的时候，它必然有对应的境界，不管是外境界还是内境界，那么这个就称为是所缘缘，又称为缘缘。看到花，看到草，看到鸟，看到树，看到人，那这个都是缘缘啊。这个想的某某，想的什么东西，想的很喜欢的东西，这个也是缘缘。因缘是种子，种子识，缘缘那是境界，境界。那么再有是什么次第缘，就是前灭后生呢？你这个念头没有灭的时候，你能想其他一个吗？想不了。我们说这事的时候，就其他一个是停下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跟人交流的时候，别人说几句话一岔神，这个事情就不记得了。就没有得说了，就想不了了，他就是 被这个事情占据了，所以前一个事情想亡，后一个事情开端，前念灭后念生，这个是次第缘，这个也是心理这个状态了，它所呈现的模式，它就是如此的。它前一念灭要为第二一念接下来这一念让路，这称为次第缘。那么再也是增上缘，比如说这个事情我都没有想起来，但是你讲到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啊，一提醒了，我想起来了，它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前面灯光太暗了，看不太清楚，我把灯打亮一点，就知道这个地上有一颗针，或者有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就属于辅助性的力量增上缘。所以这个心理的机制，心理的层面是有四种缘，那么这个大悲心菩提心呢，它属于心理层面的，所以菩提心发展，这里讲说四缘生，那就是因缘所缘缘次第缘增上缘。那么这个所缘缘呢，缘缘呢，就是苦乐不苦乐，那么实际上就概括了生命，有生命当中的一切现象，从这个感受来分呢，有苦的，有乐的，有不苦不乐的，这三种，那么这是缘缘。那么这个因力呢，就是因缘，因缘是什么？就是你有发起大悲心，发起菩提心，这个善有呢，就是增善缘，善知识教啊，有这个同行的善知识，有这个教授的善知识，跟你一起修行的人呢，也算你的善知识，那么你的老师教授是教授善知识，那么经过这些了解之后，你知道人生这个当中啊，像菩萨是什么一个境界的，那就发起大悲心了，那么这个增上缘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自体相续流，那都是次第缘，这个是大悲发起之四缘，大悲四缘意。四曰：苦乐不苦乐者，显示缘缘俱缘，三受三苦俱起大悲。问：舍受云何苦？答：由行苦故。所以这个菩萨之发大悲呀，大悲无量呢，跟这个声闻跟人天的悲无量心是不一样的，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些，就是说人天生缘这个悲无量心呢，它是对于欲界苦这个苦受为主的现象，种种不好的境界，那要起灵敏，能够从中出离，都能够离此痛苦，那么菩萨呢，就包括乐，人天乐了等等乐了，它是坏的，将来会变化的，所以乐苦啊，另外一个词就称为坏苦，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好景的本身是乐，好花的本身呢是这个令你的这个心情呢、也好，但是它凋零的时候，它这个消失的时候，就像这个南唐后主啊，这个李煜一样的，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啊，就是这些都落花流水去了，都已经物是人非了。所以再看的时候呢，更加伤神，更加痛苦伤心，所以这个是坏苦。那么这个舍受，就是已经习惯了的生活环境，已经耳熟能知的一切境象，也不感觉到苦，也不感觉到舍不得，那么这个是中性的境象，那么这个是不是苦？这个同样是苦， 它是不会从此稳定的，它是决定会变化的。就现在你没病，现在或者你还很稳定啊，突然间来了一个大喜事啊，犯禁中举了啊，分掉了，或者是呢，突然再来飞来横祸啊，哪个地方受伤了，这很痛苦，它变化的，不会让你一直停留，牵留不住，这个是行苦，在诸苦当中呢，行苦是最深刻的，牵留变化，众生呢为此所飘溺，就好像一片叶子落到这个平静的流水上，水虽然很平，没有落差，看不出它的流动，但是叶子依然从此处到中游到下游一直飘过去了。你看看自己啊，从小孩开始长大，慢慢要由壮而老，由老而衰，由衰而死，不会能够止得住脚步的，所以这个是有逼迫性的，所以称为自性苦，也就是行苦。那么菩萨于众生之发悲悯，是身见此苦，所以才会有愿心要集聚资粮成熟佛道，能够以这个呢深刻的道理来启发众生，而不仅仅是欲界苦事而生悲悯，所以这个是所缘，也就是大悲利益众生呢，它是由三苦为缘而生起的，不是这个坏苦，不仅仅是这个苦苦。因利者就是因利起大悲，显示因缘，就是因利，就是宿世因，比如前身呢发了这个菩提心的，发了大悲心的，这一生呢它属于菩萨种性，不用人教他就能够起这样的悲愿，敬众生不忍众生之苦，亦无这个类旁贷的就要去做利益做帮助，那么这个是因缘，清因缘嘛，就是那他有菩萨的风范，他内因当中就是菩萨种性，这样决定了的，所以属于因缘，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说，这个人看花和牛看花，人吃草和牛吃草一样，那都不一样的，人是不能吃草，牛可以吃草，人看这个时候花呢，牛看这就是棵草，所以菩萨种性它的这个本身的心理趋向，那就是饶益众生，利益有情，能够让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所以这个是因利起大悲。那么这个增善缘呢，就是善有显示增善缘，本来这个人他对于大悲心，对于利益众生相应的意义啊是不知道的，但是遇到善友了，遇到善知识了，给他讲，给他介绍，然后经过逐步逐步的了解，开启了智慧之门，认识了生命真实的意义，不得不发此菩提心，不得不起此大悲无量的这些广大之愿心，所以他就起了。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增善缘带来的。自体相续留者，显示次第缘，这个因缘缘缘次第缘和增善缘嘛，那么就是第四种的自体相续流，次第缘就是前念大悲引后一念大悲，这个大悲心相续次第缘。问： 大悲如是深矣。云何得平等？就是大悲心呢，依此是因缘呢，这样生了，怎么样？大悲平等，就是平等的特性，平等的相貌，怎么样显示呢？怎么样说这个大悲之平等呢？即曰：形象及思维，随顺与离障，不得亦清净，六亦悲平等。大悲之平等呢，我们先概要的说，然后再根据这个相关的义理进一步解释。那么这个形象平等是什么平等呢？就是三受位的众生呢，都能够知其苦，苦受众生、乐受众生、舍受众生，菩萨都能够知其苦，没有选择，没有选择，这是第一重。思维平等是第二重，就是不管是亲的、怨的、中的，亲中亲怨中，没有远近，都有灵敏爱护之悲悯，就是悲心。三个是随顺平等，就是救济的时候，前面讲你这个你跟菩萨相应呢，赞叹菩萨了，还是不相应呢，不赞叹呢，等等的，菩萨都是救济的。这个离障平等呢，就是心里面离障碍，烦恼就是障碍，无烦恼就无烦障碍，无烦恼就无障碍，所以这个大悲的时候不恼，这个不得平等，这个是由大乘的无分别智，度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度，度众生如幻，度众生如梦，因缘所生呢，因缘所现呢，所以实无众生可度，所以依这个大乘的无分别智为这个所摄，所以是无德之大悲，就是如鸟飞空呢，还不留痕迹的，这个菩萨由甚深慧所摄了，不染不着不溺于其中，那么这个是不得大悲。这个清净平等呢，那这个是指什么呢？指这个得八地菩萨无生法忍的时候，这个度众生之事任运随起，不着任何的痕迹，那么这个就是六义来说大悲平等。简要的就先这样说到了，下面开始解释，就解释一下。四曰：大悲平等有六种，就是这个大悲心呢，大悲无量的平等呢有六种。一者形象平等，由三受位众生平等之苦之是苦故。第一个大悲的平等呢，就是形象平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一般修这个悲无量，这已经提到过了这些，但是我们多讲一讲，就稍微更熟悉一点。看到这个人呢生病了，缺衣少食了，那从我们世间一般的角度上来讲呢，这就是苦的了。能够治好病，能够得到衣食等等，这个具足，免除饥渴，免除寒冷，那么这个就是从苦里面跑出来了。那么如果从欲界天以上，从这个色界天以上看我们这个欲界众生呢，那也是可怜悯者。这人间呢有匮乏之苦，欲界天呢有斗争之苦， 那么还有欲乐了障碍之苦。到了色界天呢，清净美妙之天生，这个自在，这个呢没有爱，没有障碍啊，那么就是说观这些种种苦啊，应该这个断欲，应该离欲，不在这个九孔流失不尽呢，存在诸多缺陷的地方，那么这个悲悯呢，又更深一点了。那么如果是声闻缘觉呢，那么就是三界无安呢，犹如火灾呀，要处理呀生死。那么从悲悯呢，主要也是欲界以上，这个欲界以下这些苦的事情，起悲悯。那么菩萨的话呢，就是说乃至于声闻缘觉之不圆满，为这个出离之后，这个于涅槃境这个呢所着，都起悲悯。做更广大心，就是于苦受、乐受，乃至于舍受各种相貌的众生呢，都要做这个利益想，能够出自究竟圆满的菩提佛果，这个才是大悲，这个才是大悲，所以是相平等。第二个呢，是思维平等，有平等怜悯故。思维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就是思维了。像人呢有这个差异的心理的时候，他就有内有外。就比如说两个人呢吵架了，争执啊，如果一个是他的朋友，一个是个陌生人不熟悉的人，他心里就有偏，他会偏挡、偏护他认识的朋友，而对于不认识的陌生人呢，这个就会更多的求其过失，就不会如实的来平等对待两个人。但是菩萨他的起心动念，他的思维，这一切众生呢皆如独子，没有一个不是如自己独子的，都要一样的爱护关心，所以这个是思维平等，不会有偏厚，是一样的，所以他的起心啊、起念呢、都要做一样的对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随顺平等，由平等救济故。就是救济，就是帮助的意思。讲到布施这个波罗蜜的时候，就说过了。这个行于菩萨的，不行于菩萨的，或者是有少分与菩萨有恩的，菩萨没有鉴别，都一样的救济帮助。第四者，离障平等，由平等不恼故。就是不起损恼，不起烦恼，于一切友情都做饶益，这个是离障平等，离烦恼障，离烦恼障。第五个，不得平等，由自他及悲三人平等不可得故。这自他和悲三者，大悲的话，菩萨发起大悲心，那么这个是自，饶益一切友情，那这个是他，这个相联系的事情就是大悲，自他即大悲。从 这个有分别的相待的观察来讲呢，有主体，有客体，有事情，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真实这个实相来讲呢，就是分别所分别了，其体无二，都是由自心意识如是其想，如是取境，如是观察，有其相，有其心，所以有其事，是这样的。所以经过这如实的深入的观察的时候，就发现是心实性，就好像做梦境一样的。所以出离梦境的人不为梦所惯惑，那不会在认同梦里面这些情况呢，是真实的了，是梦醒的人。所以远离颠倒，远离恐怖，能够如实抉择，如实观察梦境本身事实是如何。就我们讲涅槃，我们讲五蕴，这个爱恨情仇等等一切，就跟放电影是一样。但是没有出此境的人大做梦中之事，所以要给他一个好梦，不能说既然是如梦幻，我怎么做都可以。菩萨悲悯，要以气出气，气啊就是那个木头气子啊，这个散到这个刀把啦、斧头把啦之间呢，所以它能够衔接住，这个可以砍柴，可以劈东西。那么断了之后呢，要怎么办？再搞一个木头器子，把前面那个打出来，才能够换上新的。这个叫做以气出气。我们颠倒的众生啊，不会能够觉察到此虚幻之境。那么菩萨要利益我们，度化我们，他就要以气出气啊，就是随顺众生之梦想，随顺众生之颠倒。简约的来讲讲吧，就像我们世间有些人呢，他思想错了，而且也很顽固，你跟他说什么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有巧妙的方法，先能够观察他的这个想法的起因，顺着他所想的方向，然后做进一步的推展，经过剖析之后，他也能够发现到自己是错的，那么从此就抛弃了这样不对的想法，不再顽固的坚持自己错误的主张，你不是说跟他直接对应的抵触的讲个道理，讲的他这个口不能变言，言辞不能这个再说下去了，他会接受啊？他不接受，他就不理你了。不管你了，就这样子，而且他还觉得你就是说服了他了，这个事情呢，他认为那个才是对的，菩萨不这样，所以要以气出气，虽然说如幻，但是只为真实的人，心里面就像颗石头一样的，很坚固的，很顽固的，就这样。所以菩萨呢，大悲啊，入无分别之啊，这个首先是菩萨本身的自证悟境界，然后在行的时候心行上自在无碍。所以第五者，菩萨大悲平等，就是在行的当下以无分别智慧来摄，所以自在无碍，理能所而取，是超越境界，不可得境界，是大悲平等，那么第六是清净平等。这个清净平等呢，是由八地无生忍识平等 德故，就是指第八地菩萨。初地菩萨入欢喜地，证得法性，了知因缘呢，如幻化了，心识现影呢，不可得了。那么是正观察，入真实慧，诸相不现。那么在应对种种境相的时候，这个如云如雾啊，心识所现之影呢，固然不会再认假作真，像原来那么坚固，可是呢余习未断，所以前尘隐士啊还在现起。那要到什么呢？继续观修到了第八地的时候，是即相离相，心经里面讲的一样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空不二。那么这个时候是无相，而且是任运，不要起观察，无相无功用转。那么这个时候到细分了，所以呢心与法如实相应，得无生忍。那么这个时候所行之大悲称为清净平等。那么这个是六平等，这是大悲的平等之一，不是一般的啊。我们有的一般做出比较粗糙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在行大悲心的时候，不想到自己，也不想到别人，也不想到事情，一切就是这样做，只是去做，这个就是大悲平等了，这个就是大悲清净了。否则的话你又执着了，离这个真正的意思是有很远很远的距离的。那种只是你相应的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你佛法不是这样的，它需要闻思，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见解，然后契合，能够融摄，这个才能达到。下面呢就进一步讲，问如是别说大悲意，此示范住云何修习令得无上，得令无上。那么再说了这个四无量之后，就别说大悲，别说大悲说完了之后，那再总说一下，就说这个大乘的四梵住啊怎么样修习，就是实践修行才会得于无善，就是无善的四无量，无善的四梵住，即曰此等令无善，自意消一无，性心通方便，和和如前说。那么这个呢先简要的这个做解释。这个此等令无上，就是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能够达到无上，要自意修一无啊。那么这个修的话呢，自意就是依这个心意，就是内心啊。我们真正修怎么来修？就像有的讲跟圆通一样的，认为去听声音，那其实那些地方它是讲启发因缘啊。真正修法还是就是要听经论，听教授，能够如实知道道理，然后再去观察，这样才能够这个嘞达到 一阵的观察才能够达到。嗯，不是说这个声音啊等等啊之类啊，就可以了。那这个是不会到的，不会到的。所以这里讲自意，那就是依这个所闻所思的心意来修。修什么样呢？就是性心通方便和合如前说。这个五者，第一个是性，性的话呢，就是能够性解前面所讲授的无量心之内容，跟声闻、跟缘觉、跟人听无量心的不同，经过学才了解，然后才能够有性受。我们讲性受奉行呢，没有听闻不了解了，连什么叫大悲心、什么叫菩提心都不懂。你说能够发大悲心啊？你说能够发大悲愿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有心。再有是什么呢？这个心，就是有圣洁意要心，能够相应的认知。前面是信解，这里心呢就是其意要心，这个是第二者。第三者是通，通呢就是什么为通呢？我们讲四神足啊，神足就是讲神通嘛，足呢就是到那里去的嘛，那就是要有禅定，有定才能有通，没有定是发不了通的。所以这个要有得禅定，才能够广大其功德，才能够行殊胜的慈悲喜舍数量。那么这个方便是什么？方便就是大乘之空性慧，无分别智，无分别智。那么这个和合呢，就是大乘的殊胜境界，于一度能够摄一度，摄一切度，于行，于一行能够摄一切行，就是布施的时候，能够有其他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大悲的时候有大慈大喜大舍，大喜的时候有大慈大悲大舍，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才能够令慈悲喜舍等无上。像我们有的看到经典里面呢讲呢，你这个念佛了，就是三藏十二分教就能够代替一切，那是什么样的境界了？那是修到很成熟的时候，就像这里讲的和合。那还有比如说你在这个佛前供一个灯，供一点香蕉苹果，就能成佛，能不能啊？你就像那个无尽意菩萨以自挂璎珞宝珠供养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是佛说了观世音菩萨的无畏施，能够寻声救苦，令众生呢离灾难呢，化为吉祥到安乐处一样的。他这个解相宝珠供，龙女以珠供佛之后就成佛。实际上呢，有很多这个事情呢，它是大菩萨的作略，不是我们现在图逞口舌之快，好高骛远，以为一下就到，一步登天，其实那根本就是两回事，不一样的。我下面就讲讲。是曰：如前供养诸佛，清净善友， 皆有五种自意修习令的无上。那么前面讲到这个供养诸佛啦，供养如来呀，清净善知识啦，都讲到修习五种自意嘛。那么那里是这样讲的，这里还是同样的，这样做就能够得无上，就能够得无上。这个四无量也是，所以这个总的品目呢是共一无量嘛，就是三个内容在一起的。泛诸一耳啊，那么这个泛诸呢，你要得无上呢也是这样的，由尽信者于大乘经说泛出生尽心故。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由尽心，要有纯净的信心，由于闻思得上解，没有疑虑，就是没有疑虑，那么这个就是信心。由身心的信心通方便嘛，和合如前说嘛，就是身心的以九种心修泛住，就思维心呢、喜心呢、圣心呢，这个前面讲了广大心，九心来修泛住。由神通者依虚空等定而修心故，就是楞严三昧、虚空三昧、这个无量三昧等等。方便者呢，就是依无分别之所摄。由和合者依果入一切果故，那么这个就是和合之意啊。那么前面已经做了解说了，我们就应该大致的知道了。那么这样呢，到这里就反诸品究竟，也就是梵住品完整的介绍到了。好，就说到这些。